第七十五回，孙武子偃阵斩美姬，太昭侯纳志起无师。话说庆忌临死，借左右误杀妖离，以成其名。左右欲释放妖离，妖离不肯行，谓左右曰：“吾有三不容于世，虽公子有命，吾敢偷生乎？”众问曰：“何谓三不容于世？”妖离曰：“杀吾妻子而求事吾君，非仁也；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，非义也；欲成人之事而不免于残身灭家，非智也。有此三恶，何面目立于世哉？”言弃，遂投身于江。周人捞臼出水，妖离曰：“汝捞我何意？”周人曰：“君反国必有绝路，何不嗣之？”妖离笑曰：“吾不爱世家性命，况于绝路？汝等已无师归，可取重赏。”于是夺从人佩剑，自断其足，复吻喉而死。使臣有赞云：“古人一死，其轻如雨，不为自轻，并轻妻子。何门毙命以殉一人？一人既死，无志以神。专诸虽死，尚存其印，伤灾妖离，死无形影，岂不自爱遂人之功？功遂名利，虽死犹荣。积见死侠，酿成风俗，至今无人，屈意如狐。”又有诗单道庆忌力敌万人，死于残疾匹夫之手，世人以勇力士者可戒矣。诗云：“庆忌枭雄天下少，匹夫一臂须臾了。世人修得逞强梁，牛角伤残悉属宝。”众人收妖离肢体，并在庆忌之师来投吴王阖闾。吴王大悦，重赏降卒，收于行伍，以上卿之礼葬妖离于昌门城下，曰：“介子之勇，为吾守门。”追赠其妻子，与专诸同立庙，岁时祭祀，以公子之礼葬庆忌于王僚之墓侧，大宴群臣。武云泣奏曰：“王之祸患皆除，但臣之仇何日可复？”伯匹亦垂泪请兵伐楚。阖闾曰：“赐名旦，当谋之。”次早，武云同伯匹复见阖闾于宫中。阖闾曰：“寡人欲为二卿出兵，谁人为将？”云匹齐声曰：“为王所用，敢不效命？”阖闾心念：“二子皆楚人，但报己仇，未必为吾尽力。”乃默然不言，向南风而笑，请之复长叹。武云以窥其意，复进曰：“王虑楚之兵多将广乎？”阖闾曰：“然。”云曰：“臣举一人，可保必胜。”阖闾欣然问曰：“卿所举何人？其能若何？”云对曰：“姓孙，名武，无人也。”阖闾闻说是无人，便有喜色。云复奏曰：“此人精通韬略，有神鬼不测之机， 天地包藏之妙，自著兵法十三篇，世人莫知其能，隐于罗浮山之东，常得此人为军师，虽天下莫敌，何论楚哉？阖闾曰：“请侍卫寡人召之。”云对曰：“此人不轻视进，非寻常之笔，必须以礼聘之，方才肯就。”阖闾从之，乃取黄金十亿，白璧一双，使云驾四马往罗浮山取聘孙武。云见武背道吴王相慕之意，乃相随出山，同见阖闾。阖闾降阶而迎，赐座，问以兵法。孙武将所著十三篇次第进上，阖闾令武云从头朗诵一遍，每中一篇，赞不容口。哪十三篇？一曰史记篇，二曰作战篇，三曰谋攻篇，四曰军行篇，五曰兵事篇，六曰虚实篇，七曰军争篇，八曰九变篇，九曰行军篇，十曰地形篇，十一曰就地篇，十二曰火攻篇，十三曰用箭篇。阖闾故武云曰：“观此兵法，真通天彻地之才也。但恨寡人国小兵微，如何而可？”孙武对曰：“臣之兵法不但可施于卒伍，虽妇人女子奉无军令，亦可屈而用之。”阖闾鼓掌而笑曰：“先生之言何迂阔也？天下岂有妇人女子可使其操戈习战者？”孙武曰：“王如以臣言为迂，请将后宫女侍与臣示之，令如不行，臣甘欺罔之罪。”阖闾即召宫女三百，令孙武操演。孙武曰：“得大王宠姬二人以为队长，然后号令方有所统。”阖闾又宣宠姬二人，名曰右姬左姬至前。魏武曰：“此寡人所爱，可充队长乎？”孙武曰：“可以。然军旅之事，先言号令，赐行赏罚，虽小事不可废也。请立一人为执法，二人为军吏，主传谕之事，二人执鼓，立士数人，充作牙将，执辅制刀戟，列于坛上，以壮军容。”阖闾许于军中选用。孙武吩咐宫女分为左右二队，右姬管辖右队，左姬管辖左队，各披挂持兵，是以军法：一、不许混乱队伍；二、不许言语喧哗；三、不许故为约束。明日五鼓，皆集教场听操，王登台而观之。次日五鼓，宫女二队俱到教场，一个个身披甲胄，头戴兜鍪，右手操剑，左手握盾。二姬顶盔束甲，充作将官，分立两边，伺候孙武升帐。武亲自驱化绳墨，布成阵势，使传谕官将黄旗二面分授二姬，令执之为前导。众女跟随队长之后，五人为伍，十人为总，各要步骑相继，随鼓进退，左右回旋，寸步不乱。传谕已毕，令二队皆伏地听令。少顷，下令曰：“闻鼓声一通，两队齐起， 闻鼓声二通，左对右旋，右对左旋，闻鼓声三通，各挺剑为征战之势。听鸣金，然后敛队而退。众宫女皆掩口嬉笑，鼓立柄，鸣鼓一通，宫女或起或坐，参差不齐。孙武离席而起曰：“约束不明，身令不信，将之罪也。使君立再身前令，鼓立复鸣鼓。”宫女闲起立，倾斜相接，其笑如故。孙武乃宣起双袖，亲操拂以击鼓，又身前令。二击及宫女无不笑者。孙武大怒，两目忽张，发上冲冠，俱唤：“执法何在？”执法者前跪。孙武曰：“约束不明，身令不信，将之罪也。既以约束再三，而誓不用命，誓之罪矣。于军法当如何？”执法曰：“当斩。”孙武曰：“誓难尽诛，罪在队长。故左右，可将女队长斩弃示众。”左右见孙武发怒之状，不敢违令，便将左右二击绑缚。阖闾在望云台上看孙武操演，忽见绑其二击，即使伯匹持节持救之，令曰：“寡人已知将军用兵之能，但此二击是寡人今志，甚是寡人之意。寡人非此二击，实不甘为，请将军赦之。”孙武曰：“军中无戏言，臣以受命为将，将在军，虽君命不得受，若殉君命而是有罪，何以服众？”喝令左右速斩二击，削其首于军前。于是二对宫女无不鼓励失色，不敢仰视。孙武于队中再取二人为左右队长，再申令击鼓。一鼓起立，二鼓悬行，三鼓合战，鸣金收军。左右进退回旋往来，皆中绳墨，毫发不差，自始至终寂然无声。乃使执法往报吴王曰：“兵已整齐，愿王观之，为王所用，虽使赴汤蹈火，亦不敢退避矣。”然先有诗咏孙武士兵之事云：“强兵争霸业，士武要军容，进出交额背，犹如战斗熊。歌辉罗袖卷，甲硬粉颜红，眼笑分旗下，含羞立队中。闻声驱避速，违令法难通。以借腰肌手，方知上将风。驱驰赴汤火，百战保成功。”阖闾痛此二击，乃厚葬之于衡山，立祠祭之，名曰爱姬祠。因思念爱姬，遂有不用孙武之意。武云进曰：“臣闻兵者凶器也，不可虚谈。诛杀不果，军令不行。大王欲征楚而霸天下，思得良将，夫将以果义为能，非孙武之将，谁能涉怀于四，越千里而战者乎？夫美色易得，良将难求，若因二击而弃一贤将，何意爱有草而弃家和哉？”阖闾始悟，乃封孙武为上将军，号为军师， 则成以伐楚之势。伍云问孙武曰：“兵从何方而进？”孙武曰：“大凡行兵之法，先除内患，然后方可外征。吾闻王僚之弟偃于在徐，雍竹在中吴，二人俱怀抱怨之心。今日进兵，宜先除二子，然后南伐。”伍云然之，奏过吴王。王曰：“徐与中吴皆小国，前使王所捕臣，彼不敢不从，乃发二使，一往徐国取偃于，一往中吴取雍竹。徐子张宇不忍偃于之死，私使人告之，偃于逃去，路逢雍竹亦逃出，遂相与商议，往奔楚国。楚昭王喜曰：‘二公子愿无必身，宜乘其穷而后劫之。’乃居于舒城，使之练兵以御吴。阖闾怒二国之违命，令孙武将兵伐徐，灭之。徐子张宇奔楚，遂伐中吴，执其军以归。复袭破舒城，杀偃于雍竹。阖闾便欲乘胜入郢。孙武曰：‘民劳，未可骤用也。’遂班师。于是伍云献谋曰：‘凡以寡胜众，以弱胜强者，必先明于劳役之术。晋道公三分四军，以避楚师，足收萧瑜之计，为自义而劳与人也。楚执政皆贪庸之辈，莫肯任患，请为三师以饶楚，我出一师，彼必皆出，彼出则我归，彼归则我复出，使彼力疲而足惰，然后猝然成之，无不胜矣。’阖闾以为然，乃三分其军，迭出以扰楚境。楚遣将来救，无兵即归，楚人苦之。吴王有爱女名盛玉，因内宴袍人尽蒸鱼，王食其半，而以其余赐女。女怒曰：‘王乃以盛于辱我，我何用生为？’退而自杀。阖闾悲之，后为炼具，营葬于国西昌门之外，凿池积土，所凿之处遂成太湖，今女焚湖是也。又卓文石以为果，金鼎、玉环、银尊、诸如之宝，复苦积清其半。又取盘影名剑，皆以送女，乃舞白鹤于吴市之中，令万民随而观之，因令观者皆入随门送葬。隧道内设有伏击，男女既入，遂发其击，门闭，食之以土，男女死者万人。阖闾曰：‘使吾女得万人为训，恕不寂寞也。’至今吴俗宾士，桑亭上置有白鹤，乃其遗风，杀生送死，阖闾之无道极矣。使臣有诗云：‘三良殉葬共飞禽，贺氏何当杀万人？不待夫差方铺骨，阖闾今日已无民。’”话分两头。却说楚昭王卧于宫中，既醒，见枕畔有寒光，视之，得一宝剑。及旦，召相剑者封胡子入宫，以剑试之。封胡子观剑，大惊曰：‘君王何从得此？’昭王曰：‘寡人握绝， 得之于枕畔，不知此剑何名。风胡子曰：“此名战卢之剑，乃吴中剑师欧冶子所著。昔越王著名剑五口，吴王寿梦闻而求之。越王乃献其三，曰于长、盘颖、战卢。于长以赐王僚，盘颖以送王女，为战卢之剑在焉。臣闻此剑乃五金之英，太阳之精，出之有神，服之有威。然人君行逆礼之事，其剑即出。此剑所在之国，其国祚必绵远昌治。今吴王视王僚自立，又坑杀万人以葬其女，吴人悲怨，故战卢之剑去无道而救有道也。昭王大悦，即佩于身，以为至宝，宣示国人，以为天瑞。阖闾失剑，使人访求之，有人报此剑归于楚国。阖闾怒曰：“此必楚王路无左右而道无剑也。”杀左右数十人，遂使孙武、武云、伯匹率师伐楚，复遣使征兵于越。越王允常未与楚决，不肯发兵。孙武等拔楚六前二邑，因后兵不济，遂班师。阖闾怒越之不同于伐楚，复谋伐越。孙武谏曰：“今年岁星在越，伐之不利。”阖闾不听，遂伐越，败越兵于醉里，大掠而还。孙武思谓武云曰：“四十年之后，越强而无进矣。”武云莫记其言，此阖闾五年事也。其明年，楚令尹囊瓦率周师伐吴，以报前六之意。阖闾使孙武、武云击之，拜楚师于朝，获其将米凡以归。阖闾曰：“不入郢都，虽败楚兵，犹无功也。”云对曰：“臣岂须于望郢都哉？故楚国天下莫强，未可轻敌。囊瓦虽不得民心，而诸侯未恶，闻其所戮无厌，不久诸侯有变，乃可成矣。”遂使孙武演习水军于江口，武云终日使人探听楚事。忽一日，报有唐蔡二国遣使臣通好，已在郊外。武云喜曰：“唐蔡皆楚属国，无故遣使远来，必然与楚有怨，天使无破楚入营也。”原来楚昭王为得了战卢之剑，诸侯必贺，唐成公与蔡昭侯一来朝楚，蔡侯有羊脂白玉佩一双，银雕鼠裘二副，以一裘一佩献于楚昭王，以为贺礼，自己佩服其一。囊瓦见而爱之，使人求之于蔡侯。蔡侯爱此裘佩，不与囊瓦。唐侯有名马二匹，名曰素霜，素霜乃艳名，其羽如练之白，高首而长颈，马之形色似之，故以为名。后人复加马旁曰素霜，乃天下稀有之马也。唐侯以此马驾车来楚，其行素而稳，囊瓦又爱之，使人求之于唐侯，唐侯亦不与。二军朝礼既毕，囊瓦即赠于昭王曰：“唐蔡私通吴国，若放归，必倒吴伐楚， 不如留之。乃居二军于管邑，各以千人守之，名为护卫，实则监押。其实昭王年幼，国政皆出于囊瓦。二军一住三年，思归甚切，不得起身。唐世子不见唐侯归国，使大夫公孙哲治处省事，知其建居之故，奏曰：二马与一国孰重？君何不献马以求归？唐侯曰：此马稀世之宝，寡人惜之，且不肯献于楚王，况令尹乎？且其人贪而无厌，以威胁寡人，寡人宁死，绝不从之。公孙哲思谓从者曰：吾主不忍一马，而久焉于楚，何其重畜而轻国哉？我等不如私道素霜，献于令尹，倘得主公归唐，吾辈虽作盗马之罪，亦何所恨？从者然之，乃以酒灌醉与人，私盗二马，献于囊瓦曰：吾主以令尹德尊望重，故令某等献上两马，以备驱驰之用。囊瓦大喜，受其所献。次日入告昭王曰：唐侯地偏兵危，两不足以成大事，可赦之归国。昭王遂放唐成功出城。唐侯既归，公孙哲与众从者皆自系于殿前待罪。唐侯曰：为诸卿献马于贪夫，寡人不能反国，此寡人之罪，二三子勿怨寡人足矣。各后赏之。今德安府随州城北有素霜坡，因马过此得名也。唐胡曾先生有诗云：行行西至一荒碑，因笑唐公不见机，莫惜素霜书令尹，汉东宫阙早时归。有然先有诗云：三年居系汝难堪，只为名居未受贪，不是便宜私妾马，君侯安得离荆南。蔡侯闻唐侯献马得归，亦解求佩以献瓦。瓦复告昭王曰：唐蔡一体，唐侯既归，蔡不可独留也。昭王从之。蔡侯出了郢都，怒气填胸，取白璧沉于汉水，誓曰：寡人若不能伐楚而再南渡者，有如大川。即返国。次日即以世子元为质于晋，借兵伐楚。楚定公为之速告于周。周敬王命卿士刘卷以王师会之。宋、齐、鲁、魏、陈、郑、许、曹、莒、朱、顿、胡、滕、薛、杞、小诸子、连蔡，共是十七路诸侯，个个恨囊瓦之贪，皆以兵从。晋士鞅为大将，荀寅复之，诸军必集于昭陵之地。荀寅自以为蔡兴师，有功于蔡，欲得重获，使人谓蔡侯曰：闻君有求佩以为楚君臣，何独避义而无之？吾等千里兴师，专为君侯，不知何以靠师也？蔡侯对曰：孤以楚令尹瓦贪冒不仁，弃而投晋，为大夫念盟主之意，灭强楚以服弱小， 则荆襄五千里皆靠师之物也，立孰大焉？荀寅闻之甚愧。其实周敬王十四年之春三月，偶而大雨连荀，流卷患虐，荀寅遂谓士鞅曰：“昔五霸莫胜于齐桓，然驻师少陵，未尝少损于楚。先君文公仅一胜之，其后诟兵不已。自交剑以后，晋楚无隙，自我开之不可。况水老方将，极虐方兴，恐晋未必胜，退为楚城，不可不虑。”士鞅亦是个贪夫，以私蔡侯酬谢，未遂其欲，拖延雨水不利，难以进兵。遂却蔡侯之志，传令班师。各路诸侯见晋不作主，各散回本国。然先有诗云：“官场汲汲，拥兵车，直捣荆襄力有余。谁到中原无异事，也同囊瓦所包居。”蔡侯见诸军解散，大失所望，归过沈国，怪沈子家不从伐楚，使大夫公孙姓袭灭其国，虏其军杀之，以泄其愤。楚囊瓦大怒，兴师伐蔡，围其城。公孙姓进曰：“进不足事矣，不如东行求救于吴。子虚薄匹诸臣，与楚有大仇，必能出力。”蔡侯从之，即令公孙姓约会唐侯，共投吴国借兵，以其次子公子虔为质。伍云引荐阖闾曰：“唐蔡以伤心之怨，愿为先驱，扶旧蔡显明，破楚后立，王欲入郢，此机不可失也。”阖闾乃受蔡侯之志，许以出兵，先遣公孙姓归报。阖闾正欲调兵，近臣报道：“今有军师孙武自江口归，有事求见。”阖闾召入，问其来意。孙武曰：“楚所以南攻者，以蜀国众多，未易直达其境也。今晋侯一呼，而十八国群集，内中陈、许、顿、胡皆素附于楚，意气而同晋，人心怨楚，不独唐蔡，此楚势孤之时矣。”阖闾大悦，使披离专义辅太子波居首，拜孙武为大将，武云伯匹附之。亲弟公子夫盖为先锋，公子山专督粮饷，西起吴兵六万，号为十万，从水路渡淮，直抵蔡国。囊瓦见吴兵势大，解围而走，又恐吴兵追赶，直渡汉水方才屯扎，连打急报至郢都告急。再说蔡侯迎接吴王，气诉楚君臣之恶，未及唐侯意道，二军愿为左右翼，相从灭楚。临行，孙武忽传令军士登陆，将战舰尽留于淮水之区。武云私问舍舟之故，孙武曰：“舟行水逆而驰，使楚得徐为备，不可破也。”云服其言。大军自江北陆路走张山，直趋汉阳。楚军屯于汉水之南，吴兵屯于汉水之北。囊瓦日夜愁吴军济汉，闻其留舟于淮水，心中稍安。楚昭王闻吴兵大举， 自召诸臣问计。公子申曰：“子长非大将之才，速令左司马沈尹虚领兵前往，勿使无人渡汉，彼远来无计，必不能久。”昭王从其言，使沈尹虚率兵15000同令尹协力据守。沈尹虚来到汉阳，囊瓦迎入大寨。虚问曰：“吴兵从何而来，如此之速？”瓦曰：“弃州于怀瑞，从陆路自豫章至此。”虚连笑数声曰：“人言孙武用兵如神，以此观之，真儿戏耳。”瓦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虚曰：“吾人惯习舟楫，立于水战，今乃舍舟从路，但取便捷，万一失利，更无归路，吾所以笑之。”瓦曰：“彼兵现屯汉北，何计可破？”虚曰：“吾分兵5000余子，自沿汉列营，将船只尽居集于南岸，再令青州旦夕往来于江之上下，使吴军不得略舟而渡。我率一军从新溪超出怀瑞，尽焚其舟，再将汉东隘道用木石垒断，然后令尹引兵渡汉江，攻其大寨，我从后而击之，彼水陆路绝，首尾受敌，吴君臣之命皆丧于吾手矣。”囊瓦大喜曰：“司马高见，吾不及也。”于是沈尹虚留大将5成黑统军5000相助囊瓦，自引10000人往新溪进发。不知后来胜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